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公布一再推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星期日说，对中国参与这份报告的撰写表示担忧。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世卫组织没多久将会发表一份报告，我们对这份报告的方法和过程有着切实的担忧，例如北京当局显然帮助撰写这份报告。布林肯表示，外界关注这份报告过去有关疫情的问题也都需要问责，但他强调重点应该放在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国际体系，避免类似疫情再度发生，降低今后可能的危机所带来的损害。他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就在我们努力应对目前的这场疫情时，重要确保盡一切可能防止另一場疾病大流行，或者至少確保如果未來真係再有疫情時，我哋能夠以更有效的方式去減輕損失。布林肯話，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呢一套國際系統要保持透明，能夠信息共享，並且在類似疫情發生一開始就准許國際專家進入調查。布林肯在採訪中未有正面回答係咪會繼續懲罰中國的問題，但佢表示中國有義務去履行應盡義務。就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新疆人權問題上彼此施加制裁之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日表示，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正在同中國就允許聯合國官員進入新疆進行嚴肅的談判。古特雷斯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採訪時說，目前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正同中國當局進行一場認真的談判，我希望他們能夠很快達成協議，讓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能夠不受限制地訪問中國。古特雷斯說，中國已經申明並且在多個場合向我重申，他們希望這個訪問能夠成行，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讓訪問團能夠不受約束、不受限制地接觸到人權委員會希望訪問到的地方。倒在埃及蘇伊士運河的重型貨櫃箱貨輪長次號脫淺工作星期一取得進展，船體已經部分重新上浮，船尾開始轉向。目前還不清楚長次號恢復航行還需要多長時間，蘇伊士運河何時恢復正常通航亦都是一個未知之數。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局長拉比在聲明中說，經過成功的推拉作業，該船的船尾已經從距離運河岸邊4米處移到100多米處。貝拉說，這艘船80%的航向處於擺正。貝拉說，工作人員將會在潮漲的時候再次努力，試圖令到這艘船回到通航水道的中央。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國還未有準備好在不久的將來取消針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但可能會同北京的貿易談判持開放態度。《華爾街日報》星期日3月28日報導，這個是戴奇在得到參議院確認之後首次接受採訪時做出上述的表示。戴奇對《華爾街日報》說，他承認關稅可能會為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損失，儘管支持者說關稅都有助保護公司免受補貼的外國競爭，但是戴奇同時警告說，取消關稅可能會損害經濟，除非以某種方式傳遞這種變化，以便經濟中的參與者能夠做出調整。戴奇補充說，無論參與者是貿易商還是製造商，有能力計劃影響他們業務的變化是至關重要的。戴奇還說，未有談判者會放棄籌碼。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國防部長星期六3月27日晚間罕見地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緬甸軍方當日對手無寸鐵的反政變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的行為。聲明中說，一支職業軍隊應該遵循國際行為準則，保護他所服務的人民，而不是傷害。聯合聲明敦促緬甸武裝部隊停止暴力，努力恢復因他的行動而失去的緬甸人民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這份聲明是在星期六緬甸發生更多槍殺平民事件後發表的，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丹麥、德國、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南韓、 和新西蘭的國防部長。星期六是緬甸的武裝部隊日，緬甸軍警這一日繼續在全國範圍內殘酷鎮壓親民主抗議者，造成100多人死亡，這個是自2月1號軍事政變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日。緬甸今日新聞網站星期六晚間報導，緬甸全國當日至少有114個人死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项民调指超过三成受访者计划移民，六成半市民对政治前景无信心。香港近两年经历反送中运动以及北京直接实施港版国安法，触发新一轮的移民潮。據統計，去年經電子轉帳 EFT 的方式由香港銀行體系轉移到去加拿大銀行體系的資金超過了347億美元，創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相當於香港銀行體系約 1.9% 的存款外流。另有兩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兩成和三成的受訪者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以及移民海外。其中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半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沒有信心。學者分析，調查反映實施國安法並沒有為香港帶來穩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2019年经历最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至到去年6月底北京首次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新一波移民潮，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明报星期一，即是3月29号头版头条报道，不少香港人举家移民或者送子女出国读书，多间名校近日公布接受新学年插班申请。報道引述有小學校長表示，過去每年只有零星學生退學，自2019年起已經是倍數增長。他分析學界目前有兩條移動線，有直資私立學校因為學生移民準備海外升學轉讀國際學校，罕有咁樣招收插班生。留港的學生家長見心儀學校有空缺，就嘗試轉校。雖然港府一直否認近年移民潮引致大量資金外流，不過路透社上個星期五，即是3月26號引述加拿大金融監管機構數據顯示，2020年由香港銀行體系流向加拿大的資金超過347億美元，折合高達436億加元，即是大約2693億港元，較2019年增加大約一成，數字亦都較2016年激增 46%， 創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相當於香港銀行體系大約 1.9% 的存款外流，亦都是首次有數據顯示香港出現走資潮。加拿大反洗黑錢部門加拿大財富交易及分析中心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相關數據只是反映了一部分由香港合法流入加拿大的資金，未有包括10,000加元或者以下的轉帳、虛擬貨幣交易和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我們香港人計劃最近首次進行有關香港移民潮的民意調查。3月15至18號在網上進行相關調查，透過電郵接觸民研群組成員，有5697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應。結果顯示 65% 的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 25%， 對於香港人未來享有的個人自由， 64%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是29%。至於香港的經濟前景，52%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24%。調查亦都問及受訪者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環境有幾大信心。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有28%。對於香港人的移民意欲，調查問及受訪者現在有沒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有21%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 而冇计划离开香港的受访者有69%。调查问及促使市民设法永久离开香港的主要原因，38%的受访者表示是个人自由，17%表示香港的政治、个人生活水准和家人的前途，都有11%的受访者认为是永久离开香港的原因。以政治取态区分，577名自称非建制派支持者当中，有14%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亦都有36%表示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环境冇信心，对香港未来的政治环境同埋个人享有的自由，都有43%表示冇信心。对香港的经济前景，亦都有37%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冇信心。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名誉总监、时事评论员黄伟国表示，香港由1980年代中英谈判主权移交问题开始爆发移民潮，至到2020年7月1号国安法生效、新香港成立之后，调查结果显示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都有14%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反映实施国安法并没有为香港带来稳定。
個人自由啦，非民主派支持者好冇信心係佔28%，幾冇信心係佔14%。大家見到一樣嘢好得意喎，如果我哋話非民主派支持者，即係話覺得民主對香港嚟講係阻定嘅、壓手壓腳嘅，或者係香港動亂嘅根源嘅話，咦？乜唔係一班人喺而家基本上坐監就坐監，或者係即係叫而家喺度即係叫做Belly， 即係講到佢哋即係而家喺度即係而家喺度韞住先，遲啲再審過幾人先審個情況。乜唔係覺得而家個社會咪好好咩？又唔係喎，原來你會見到佢哋特別佢哋揀一個較為一個叫做極端選項，好冇信心咩？竟然係佔多數。
黄伟国表示，调查结果亦都显示，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可能有唔同光谱，甚至内部出现支离破碎嘅分裂状态，而对个人自由冇信心，亦都成为民主派同埋非民主派支持者永久离开香港嘅主要原因。
当香港民主，大家觉得有冇咧？大家都心中有数啦。咁自由嘅话，喺国安法之下，大家都似乎觉得第一股低气压笼罩住嘅话。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即係個人自由嗰部分咧，都成為咗無論係民主派或者非民主派支持者選擇永久離開香港嘅一個原因啦。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葉國豪表示，港人移民潮呢個議題非常重要，尤其過去幾年香港政治環境出現重大變化，香港人下一步點樣抉擇值得關注。葉國豪表示，今次調查結果好清晰，港人對香港未來嘅政治環境、個人自由同埋經濟前景等都較為悲觀，尤其係以民主派支持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更悲觀。佢又表示，民調反映只有唔夠一半嘅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對中國政治環境有信心，在香港同類調查當中較為少見，對移民意欲的影響值得關注。
很多的研究者呢，或者很多的學者會覺得過去10年香港的政治的光譜呢有很大的變化，除了傳統的所謂的民主派或者所謂的建制派，我們多了一個譬如2016年之後多了一個本土派，很多特別是過去10年很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是可能呢對中國內地的政治發展呢，他有他自己很不同的看法的，所以這組題目呢是特別值得拿出來討論啦嚇。咁到底咁呢個點樣會影響到呢個對外移民嘅嘅影響咁樣啊？
葉國豪表示，調查顯示有21%嘅受訪者有移民計劃，即使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14%有计划移民，他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值得重视，因为人才流失会影响经济发展，亦都会对政府管治不利，但他认为香港政府似乎不是太重视。
总体有超过1/5，即21%，即是民主派的受访者加上非民主派的支持者的受访者加上有超过5/1，其实是有攬住有計劃，同埋可能要準備咁咯， 咁呢個比例咧，其實係值得我哋重視嘅嚇。呢、這個比例唔算低嘅，其實唔算低嚇。因為好多人可能覺得對現狀啊不滿啊，政治不滿、經濟前景不滿，係可能會抱怨啦，佢可能會攬住要離開香港。但係咧，你要真係開始準備，或者真係要開始譬如話各個方面要開始預備啦，其實係代表佢對香港嘅前景咧或者香港嘅發展咧，其實係佢可能係好失望嘅，所以先至係咁做。甚至你可以睇到咧，連非民主派嘅朋友受訪者都有14%咯，即係七分一。其實我覺得都好多嘅嚇，整體嚟睇嚇，雖然佢哋嘅原因係唔一樣嚇。
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上个星期一即是3月22号公布每半年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去年12月22号至今年1月13号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了1002名香港市民，有 32.7% 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移民海外，比上次2020年6月的调查下跌了 1.8%。表示没有打算移民海外的受访者有 61.1%， 比上次的调查亦都下跌了 1.4%。负责一国两制指数研究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潘学志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有30%受访者表示有意移民，对比以往的调查是有所增加，但他认为和真正移民的人数相差甚远。
多了的是但是究竟是算不算好多呢，我又可以说这个数字往往和真的离开的人都差很远。即使我們去年看到淨移出是接近50,000人，49,000的嘛，遠遠都不到30%甚至10%都沒有的，這個數字是所以是數字多了的，但是真的有多少人走呢，就是一定不會有30%那麼多的。那是不是那個中年人是不是等於中產呢，無從判斷，就是很肯定那一班。那為什麼是今次會是中年人多了呢，很可能因為他們多一些考慮家庭的負擔，所以他們那個對現狀的研判可能是要多一些時間才反映出來。相比而言，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移民數字就先經歷了大升，然後現在有一個大跌，所以年輕人的 impulse 的衝動就反應得快一點。正如剛才 Ronnie 也提到，他們的變化是對政治的研判是個變化很大的。
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对比1980年代的移民潮，香港近年真正移民海外的人数仍然未够当时每年60,000以上的移民人数。他又表示，真正能够移民的人必须是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成功移民的人是以中产和中年人士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欧盟和北约寻求盟友的支持，共同商讨应对中国的办法，同时中国也在寻求自己的伙伴的支持，以期抗衡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力。继中俄桂林会谈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中东六国，分析人士说王毅此行部分是为了寻求中东穆斯林国家对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国的大国的姿态，显示中国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影响力和存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月24号，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欧洲会面盟友要求共同应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同时，王毅亦都抵达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中国媒体报道说，穆罕默德表示沙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面的正当立场，反对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对个别势力挑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由于在新疆践踏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遭到西方联手制裁的时候，来自自称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沙特的更明确的支持，对中国来讲是无疑是很重要。在出访中东之前，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桂林亦都进行了会面，并且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支持。中俄联合发表的声明说， 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摒棄借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搞雙重標準，在平等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面開展該領域對話，造福各國人民等等。3月22日美國、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紛紛因新疆問題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這個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西方國家首度針對北京所採取的這一類的協同行動。中國在孤立中毫不諱言中東穆斯林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解放日報旗下的上官新聞援引中國專家的講話，在中國面臨著特殊外交環境的情況之下，中東國家的這份支持彌足珍貴。波洛克是華盛頓智庫華盛頓研究所的資深中東問題專家，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確實想向外界展示新疆維吾爾人的問題並不能阻止中國和很多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包括非常之伊斯蘭化的國家，比如是沙特、土耳其以及是伊朗保持友好的關係。不過波洛克認為這個應該不是王毅此行的主要目的，因為在之前中國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已經成功地讓很多的穆斯林國家對新疆維吾爾問題保持沉默。2019年7月北京成功地讓伊斯蘭合作組織十幾個成員國簽署一項聲明支持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土耳其是維吾爾人開展反對中國鎮壓活動的重要根據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裏面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一直對中國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的方式提出強烈批評，甚至在2009年譴責中國在路准准行替種族屠殺，但是2016年埃爾多安似乎改變了他的立場。在3月25日王毅訪問土耳其，土耳其表示雖然兩國將會加強在抗擊新冠病毒以及新冠疫苗上面合作，但是他們亦都向王毅表達了在維吾爾問題上面的感受和想法。土耳其外交部長克姆什奧盧星期四亦都否認土耳其會遣返是維吾爾人。土耳其和中國在2017年簽署引渡條約，去年的年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這項引渡條約，很多人都擔心土耳其會向中國引渡維吾爾人。王毅在土耳其訪問期間還遭到大約300名的維吾爾人的抗議，他們高舉著阻止中國的標語，抗議中國在新疆打壓他們的同胞。土耳其之後王毅還將會出訪伊朗、阿聯酋、巴林和阿曼。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說，王毅此行算不上危機的公關，更加應該是一次例行的訪問，顯示中東在中國外交版圖當中的地位的上升。他說中國正在是試圖向所有人展示他們是大國之一，他在世界各地或者說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擁有利益約為存在，雖然中東不是中國的重中之重，但是對中國而言仍然是意義重大，一方面是因為中東的地理環境，而另外一方面中東在一帶一路的項目當中的重要性，還有一個方面就是中國對中東地區石油資源的依賴。根據中國的講法，中國目前已經和19個中東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文件，王毅訪問的所有6國都已經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協議，在中國的10大原油供應國當中有6個是中東國家，其中沙特是最大的原油供應國。根據中國外交部的介紹，王毅這次中東之行的議程和目的有3個，第一，和對方深入進行戰略溝通，推動落實習近平主席和各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促進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各國重大發展戰略的對接，第二，支持地區國家抗疫以及經濟社會恢復發展，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探討雙方互利共贏的合作，第三，就地區事務特別是熱點問題和對方交換意見，為維護中東和平貢獻中國智慧。根據王毅3月24日在接受阿拉比亞電視台專訪當中透露的訊息，中國似乎要在中東很多的熱點問題上面發揮作用，包括推進政治解決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的熱點問題，幫助落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兩國方案，討論制定美伊恢復履行 伊朗核協議全面協議的路線圖以及時間表。在以巴問題上，王毅說中國計劃邀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人士到中國舉行和平會談，不過耶路撒冷郵報3月24日報導說中國還未有和以色列外交部或者是總理辦公室就和平會談事宜取得聯繫。2017年中國曾經在北京舉辦過類似的研討會，當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格拉德尼以及是以色列副議長、議會兩國方案小組的組長巴爾率團體前往北京。不過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認為這個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這樣的會議不會太嚴肅，參加的人員級別亦都不會很高，因此亦都不有任何的結果。波洛克認為鑑於中東的複雜局勢，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中國應該仍然是會保持之前的原則，和中東各方保持關係，避免選邊站或者捲入任何一種的衝突當中。波洛克說中國不想在各種衝突當中選邊站，他是希望和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人以及是巴勒斯坦人以及任何其他有爭議的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中國人不想糾纏於任何一方而被迫採取立場支持一方或者是反對另一方，他們的利益將會繼續主要是經濟上以及是象徵性的，表明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是認真參與調解或者參與任何的區域衝突。3月26日王毅已經抵達伊朗，伊朗媒體報導說預計兩國將會簽署一項長達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值得一提的就是伊朗和中國目前都是遭到美國的制裁。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非常歡迎以及重視王毅的訪問，王毅屆時將會和伊朗總統魯哈尼、伊朗外長扎尼夫分別會談。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認為伊朗核協議必然成為王毅以及是伊朗官員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而且中國亦都會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來破壞拜登政府希望就協議重新談判的努力。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並且對伊朗實施極限的施壓，美伊關係再度緊張。拜登政府上任以來雖然已經表達了調整對伊朗的政策，重回伊朗核協議的意願，但是美伊兩國關係到目前為止仍然未有任何的改善跡象。除了伊朗之外，王毅此一次訪問的6個國家當中，沙特以及是土耳其都是和美國關係出現摩擦。土耳其因為購買俄羅斯防空系統事宜令到美國不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任初期表示土耳其的行為不像一個美國的盟友，他還說美國將會重新考慮是否就土耳其購買俄羅斯防空系統對他進行進一步的制裁。去年12月美國就土耳其從俄羅斯購買 S-400 地對空導彈系統一事對他的國防工業實施制裁，這些制裁當時就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的支持，並且最終通過了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的實施，這個是該個法案首次被用於打擊北約的成果，土耳其方面真是聲稱此舉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沙特亦都在美國制裁之下，今年2月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情報報告，報告認為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批准了綁架並且是殺害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沙特記者卡舒吉。雖然沙特王室仍然矢口否認，拜登隨後公布了對多名的官員的制裁案，包括經濟、個人、旅行的制裁。拜登還對沙特國王系喊話兩國關係即將發生重大改變，所有的規則亦都將會改變。不過3月1日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重要，美方正在重新校準雙邊的關係，但是不尋求關係破裂。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說雖然中國在大陸提升和中東國家的關係，中東國家亦都希望發展和中國的關係，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他說除了伊朗堅定反美之外，沙特以及土耳其依然致力於與美國發展安全關係，阿聯酋、巴林以及阿曼與美國的關係亦都很好， 继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之后，阿曼亦都有可能和以色列建交，而美国对这样的发展态势感到满意。波洛克表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确实是呈收缩态势，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想退出中东，因为中东仍然是美中大国较量的区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中共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杨洁篪在美中高官会谈中的强硬发言，尤其是被中国传媒称之为所谓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不单止在中国国内掀起一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亦都为有利可图的商人提供了绝佳的商机。一些所谓展现中国主权尊严、鼓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商品在网上出现，观察人士称，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他们商业手段可能得到当局默许或者认可的，但这些商品就好像又抬头的民族主义热情一样，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3月18日美中两国高官在安克雷奇会谈的开场白当中，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美国官员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被认为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战狼外交表现的高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场白中就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事务上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表达深切关注之后，一位中国最高外交官就做出了态度强硬的回应。杨洁篪不单止批评美国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反对美国在新疆、台湾、香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还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和中国讲嘢，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的强硬措辞，尤其是他所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一时间迅速成为中国传媒广泛报道和引用的标题，并得到大家赞赏和支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微博刊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是1901年9月7日当时的清朝政府代表同德、法、英、美、俄、日、意、澳等11个国家驻华公使签署辛丑条约时的照片。条约要求清政府连本带利赔款9亿8000多万两。下面的照片就是2021年3月18日美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双边会谈的现场。人民日报配发的文字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讲嘢，你哋從實力嘅地位出發同中國講話。呢一張跨過咗120年嘅兩張照片被點贊嘅人數超過咗196萬。上海報業集團嘅新聞晨報微博喺轉發呢兩張照片時配發嘅文字稱，1901年11个國家列強讓中國簽下喪權辱國嘅辛丑條約。2021年嘅時候，中國在高層戰略對話中告訴美國，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和中國講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兩個甲子120年的輪迴換了人間。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3月19日發推文稱，整個中國社會都厭倦了美國的傲慢、雙重標準和流民的行為。杨洁篪和王毅在阿拉斯加的强硬回应获得到中国公众的广泛赞赏。中国的观察人士称，中共最高外交官在和美国同行会谈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亦都是让国内老百姓看看他们是怎样在和美国打交道时捍卫国家主权，义正言辞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楊潔篪脫口而出的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除了會令到《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之流雀躍之外，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嗎？令人莫名其妙。
在当然就是煽风点火了，就是在推动这个东西，这个没什么好的。
华盛顿报道，
他说当然就是煽风点火了，就是在这里推动这件事，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好处。他说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靠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也即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硬实力，以及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尋求和平與妥協，創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威望。北京的活動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胡佳說他們在這裡把握這個機會，一定要在這個階段令到中國老百姓知道，中國現在的統治者是在這裡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尊嚴。因為今年畢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一定要在這方面突出我們中國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了。胡佳認為中國外交高官強硬的表態，在官方傳媒的宣傳機器在國內進行廣泛報導之後，勢必會帶動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美情緒。他說中國當局希望他們的宣傳能夠令到中國的老百姓感受到中國外交官在美國的表現，就好像是在同上金嶺又打了一場大敗美軍的勝仗一樣，讓到中國人民無比喜悅，揚眉吐氣。胡佳說中國前一段時間播放大量的抗美援朝、反美的電影、紀錄片，就是在這裡表達中國對美國政府的不滿情緒。胡佳強調中共掌控住宣傳和輿論的工具，對互聯網實施嚴密的控制和監管，中共利用他們的宣傳工具操縱和引導輿論走向，在與美國關係緊張的時候鼓動老百姓去反美，在中美關係緩和及好轉的時候又向老百姓展現兩國的友好。北京資深媒體人高宇說，在外交場合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這句話不是很文明，頗有一些江湖的氣，可能会鼓动到国内民粹主义的反美情绪。
你这是讲什么？就讲全都是我们不吃那一套，那全国就是搞民粹，而且用那种江湖的语言来讲，宣扬的是民粹主义。这个对你现在对年轻人的成长啊，对中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讲政治，你这不是在讲政治。
他说他们讲我们不吃这一套，这个全国就是搞民粹，而且用江湖的语言来宣扬民粹主义，那么对年轻人的成长，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没有益处的，这个也都不是在讲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样能够搞点什么啊？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大得令人羡慕和钦佩，中國外交官在國際交往中可以硬氣，但硬氣要妥當合體。中國最高外交官強硬態度對國內不同群體帶來的影響亦都不同的。他分析說，
他這個說法對國內的思想認識不到位的人呐、這個民族主義這種東西有點影響。因為痛快呀，你美國算什麼？你算老幾呀？我們不吃那一套。真正的文化素养很高，外交立场很正派的，很有分寸、有礼貌的人来说，并不会怎么。
他说他的强硬态度表达对国内思想认识不到位的人的民族主义有些影响，有些刺激，因为痛快啊，美国算老几啊，我们不吃这一套的，但是对真正文化素养很高、外交立场很正派、很有分寸、很有礼貌的人来讲，并不会认同。冷杰甫教授說，對中國國內一部分民族主義者的刺激作用不是良性的刺激，是不好的刺激。他建議中國外交官未來和美國對話時要提高策略和修養，既要合理正當地表達意見，又要令到對方欽佩。楊潔篪的金句，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不單止激起一些中國民眾反美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亦都為商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商機，將這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轉化為真金白銀收入囊中。有商家火速推出印著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Stop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唔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冇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等字句嘅商品，包括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打火机同埋水杯等迅速上架，喺中国网购平台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上出售。以京东网上嘅价格为例 ，T 恤嘅标价喺人民币30到60蚊之间，帆布包喺46蚊到178蚊之间，雨伞咧就喺98蚊到188蚊之间，手机壳喺22蚊到66蚊之间。根据中国传媒环球时报报道，淘宝网站上出售手机壳的商家已经收到了几百个印住这些字句的手机壳订单，另外一个商家印制了300件印住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 T 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共产党主宰的威权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言论和表达自由，一些敏感的政治词汇，例如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中国被视为禁忌，不允许民众公开表达，哪怕是出现在衣服、肉品上亦都不得的。北京观察人士胡佳说，如果一个公民在衣服上印住不自由、无宁死、无代表、不纳税等字句，他很快就会被当局扣押，衣服被没收。但是他说，如果商家在商品上印制带有政治意义的字句，却能够畅销无阻，一定是中共的审查制度对该商品网开一面，甚至是在背后推波助澜。
我国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忌讳某种政治性的那种口号宣言出现在大众的产品之上的，因为你出现这种口号，你就有可能其他的口号也会跟这个就跟风来。民族主义必须可控，不能失控，失控的话它变成街头行动了，那就麻烦了。中国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行动。
他说，我国政府是非常非常忌讳某种政治性的口号宣言出现在大众产品上的，因为出现这种口号之后，其他的口号亦都可能会跟风。对中共来讲，民族主义必须可控，不能失控，一旦失控变成街头行动，那就麻烦了。中国是不能够允许这样的行动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这些印住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商品能够在网上兜售，首先就是国家在这里推波助澜进行炒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当局的默许，利用商家之手在这里对民意进行推波助澜。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他反对一些商家为了谋取个人商业利益来到掀起一种社会思潮的做法，他认为这种投机行为不妥当，政府不会鼓励。
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纯粹是商人他们想制造商机来抓住这商机想发财，这个是有损我们国家形象的，这种疯狂的方式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对政府来说起了帮倒忙的作用，是不好的。
他说，出现这种情况纯粹是商人想在制造商机，把握住这个商机想发财，这种做法是有损我们国家形象的，这种疯狂的方式是完全不必要的，对政府来讲起到帮倒忙的作用是不好的。冷杰甫教授说，他希望商人能够从正面去帮助政府和美国去打交道。他说，我们的外交官和商人的一言一行要有利于我们和美国和平共处，团结共同前进，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无必要去争取什么我高你低或者你高我低。他说，中国要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掀起一些不正当的情绪或思潮，要避免和美国对抗。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杨洁篪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网上非常流行，但这种热卖可能会是昙花一现。
商人嘛，商人他总是要挣钱的嘛，他觉得这种 T 恤可能要卖钱，他就赶紧生产几个，如果没人买他就拉倒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发行为，自发赚点钱，很快就烟消云散，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在里头，其实大家不把这当回事。
他说，商人嘛，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啦，他们觉得这种 T 恤可能要卖钱，赶紧生产几个，如果没人买就将会拉倒了，这个自发行为赚一些钱，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有些黑色的幽默，其实大家都不要当这个事情这么认真去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再创新低，在中国出生人口过去几年逐步下跌的同时，新疆的数据更加是令人侧目。据官方的统计，新疆的出生率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下降幅度达近一半，人权人士和一些独立报告都认为，这些数据正是印证了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人实施包括强制绝育在内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中国政府称，新疆人口增长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婚恋观念的改变。怎样去解读新疆的出生率下降呢？在中国政府对汉族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之际，为什么在新疆加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增长从2017年开始急剧下降。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新疆的出生率从 15.88% 下降至 8.14%， 即是每1000人的新生儿数量从2017年的 15.88 人减少到2019年的 8.14 人，减少近五成。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期亦都大幅下降，从2017年的 11.4% 是下跌到2019年的 3.69%， 下降的幅度是超过 67%。虽然中国全国范围的出生人口都在下降，但是新疆的跌幅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广西以及内蒙古这三个民族自治区的出生率是2017年以来亦都呈下降的趋势，但是降幅是低于全国平均的水平。而另外一个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出生率在2019年仲有微幅的上升。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萎缩比全疆平均是水平严重，特别是一些维吾尔人为主、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县市，比如是在南疆维吾尔人口占 97%、 乡村人口比例为 78% 的和田地区，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到2018年分别是只有 8.58% 以及 2.96%。而这个地区在2017年前的出生率以及是自然人口增长率分别是在 20% 以及是 15% 以上。新疆还未发布的2019年各地的统计数据，从目前仍然可以在网上公开查阅的各院市发布的2019年社会经济统计报告推断，和田地区2019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可能不容乐观。比如和田地区下辖的策勒县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该县2019年的人口增长较上年继续下降，出生率为 6.54%，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负的 0.05%。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中国政府对强制维吾尔妇女绝育以及是堕胎，以及将大量维吾尔人尤其是男性逮捕判刑或者是关入集中营，是造成新疆维吾尔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他说这个证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证明了种族灭绝正在发生。他说中国政府是通过这些年鉴上面的数据是证实了有关的指控。之前一些研究报告以及媒体的调查报告，通过分析中国政府数据以及文件，以及对数十名被拘禁者的采访，认为中国当局近来通过采取广泛而且系统的强制节育以及绝育措施，加强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生育控制，进而推论这些行为正在是在某些是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中国方面否认这些指控，声称新疆维吾尔人口在2010年到2018年期间保持快速的增长。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是天山网在1月发布的一份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口从2010年的1017万人增加到是2018年的1271.84万人，增幅是 25.04%， 高于其他民族以及汉族。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新疆出生人口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一方面新疆的教育后来居上，生育观念改变，婚姻延迟，城市化率亦都有快速的提高，还有西方认为是集中营。 中国方面所称的再教育营，导致分居亦都影响了一些生育。他认为强制堕胎及绝育的情况存在，但不是导致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官方报告对新疆2018年来出生率下降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违反规定多生的进行处罚，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给予奖励以及社会保障，其次就是民众分育观念改变，晚婚晚育，人类是人数是上升，第三就是宗教极端思想得到有效的压制。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亦是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相对汉族较为宽松的政策，除特殊情况之外，汉族城镇居民最多可生育一孩，农村居民最多两孩，少数民族城镇居民最多可生育两孩，农村居民最多三孩。在中国2016年后全面取消一孩政策之后，推行二孩政策之后，新疆2017年修订了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法规，实行统一的成二农三的政策，并且要求各胎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三年，同时规定超过生育额度的征收社会抚养费金额为当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的三至八倍，并且回溯过往。虽然新的政策只是有乡城乡之别，没有民族身份的区别对待，亦没有改变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孩子的数量，但是在汉人生育率以及是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的情况底下，回溯过往的严格执行恐怕更多针对是维吾尔等少数族群体。上述的官方报告亦都表示，计划生育过去在新疆落实不到位，尤其是南疆一些人对计划生育存在着抵触，导致出现大量计划外的人口。如果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是没有严格落实，这样这一次又是如何做到呢？部分仍然可以查询的地方政府公告显示，自新的规划报告之后，各地根据自治区党委亦是卫生计生委的通知，对1992年以来的违法生育情况展开拉网式的核查以及是专项治理。各地的目标大致上是对往年的违法生育的清查率达到 99% 以上，立案率至少 80%， 期限率的结案率至少是要有 75% 以上，并且实现某段时间内的政策外零生育。从这些公告推断，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达成了指标，大体上是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对于清查出的违规生育者，是施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等惩罚措施，在已婚育龄妇女当中推行放置接环育，或者是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等长期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孕检亦是查核，对放弃生第三个孩子的农牧民给予补贴奖励，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党政干部的考核晋升和落实计划生育指标的情况挂钩。这些落实计划生育指标的手段包括奖罚、上环节育、绝育、强制引产以及是一票否决，在一孩政策的时期的中国其他省份都实施过，但是专家说新疆的情况不一样。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人类学家汉学教授芬利曾经在新疆做过田野调查，认为新疆这次的政策可以推进落实，是以残酷措施为后盾。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在新疆特厥语穆斯林群体，以至于是大多数人都会竭力自我审查或者是改变行为，以免被投入当地的再教育营，被法外拘留。他在2018年从新疆回来之后，就开始记录这种的国家恐怖情况。当大家都知道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以及其他人被拘押在这些营里面的时候，知道不少是因为超生被关入去，他们就不敢多生孩子，亦都不敢反抗政府胁迫性的生育控制政策。美国罗斯豪迈理工学院的新疆问题专家葛罗斯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同政府之前对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不同的，就是最近的这场行动以严惩惩罚为支撑。 他们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超生的夫妇会被关押，主要是以再教育的形式。美联社去年的一篇调查报道，透过对新疆当地政府文件的梳理，以及30名被拘押者当事人的采访，亦都认为超生是维吾尔等穆斯林小组族群被送到再教育营的一个原因。报道中认为，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实行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强迫绝育、强迫节育以及是堕胎。中国否认相关的讲法，中国声称那些是再教育营，是教育职业技术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亦是帮助地区脱贫。新疆自治区官员在1月底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新疆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当中，民众自主住院决定是否已采取哪一种的避孕措施，不存在强制住育问题。如果如官方所言，新疆的出生率是大跌，以及是加强计生政策有关，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全面实行医孩政策，并且有呼声要求废止计划生育之际，新疆仲要回溯过往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中国官方嘅报告话，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唔到位，尤其系响和田以及系喀什等南疆，导致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响官方嘅主流论述当中，人口增长过快通常被视为系新疆诸多问题嘅根源之一。呢种观点认为，宗教影响亦是落后的分育观念造成了少数民族，尤其是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是资源占有率下降，人口素质是难以提高，贫困程度难以缓解，进而容易滋生极端思想以及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影响社会稳定。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晓霞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除了提到了上述因素之外，还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人数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了单一民族聚居状况明显，会弱化国家认同亦是中华民族认同，因而在官方看来，控制少数民族人口的快速增长，调整民族人口结构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乔安尼史密斯芬尼认为，中共当局一直以来都对少数民族人口相对汉族人口的较高增长是感到担忧。他说，虽然中共希望更多的家庭生育二两胎，以便扭转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性别失衡的局面，但是他们更加希望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多生，以便确保汉人多数，在新疆尤为如此。维吾尔人通常被自动视为是不忠诚的公民，是潜在的分裂分子、极端分子以及是恐怖分子。他说，被观的观察人士或者会认为，在中国当局着手准备全面取消计划生育的时候，对新疆穆斯林妇女的强制节育或者绝育，亦都是为了确保在放开生育限制之后，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不会出现激增。葛罗斯表示，虽然难以确知中国当局为什么开始在新疆加强落实计划生育，但是这个时间点和陈全国主政的时期吻合，他认为不应该割裂地离开生育控制政策，而应该是其至于一系列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严酷政策当埋一起考察。他说，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将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的暴力地同化进主流中国文化。一些专家和人权人士认为，中国在新疆的人口控制政策符合联合国防止情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当中的对种族灭绝的一项定义，强制施行办法意图是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按条例史密斯芬尼说，这个不是突然的大规模杀戮，而是缓慢的渐进的悄悄地进行，但是这个仍然是种族灭绝的行为以及的过程，该个行为和其他毁灭文化的政策一起，将在数量上大量消除维吾尔人口，只是留下空洞的维吾尔身份这个外壳。这种行为显示了将维系维吾尔民族的那一个基础摧毁的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